我们看几个地方的圣经，请大家翻开四世纪第三章，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，三章十二节，四世纪三章第十二节，我来念就好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于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以不死后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再看六章第二节，六章第二节，米甸人，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再看十二章第一节第六节，
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，对耶夫他说，你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？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耶夫他对他们说，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，我召你们来，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。我见你们不来救我，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，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？于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，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，是因为他们说，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。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以法莲人过去。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，基列人就问他说，你是以法莲人不是？他若说不是，就对他说，你说是番列。以法莲人因为咬不正字音，便说西番列，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。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。
再看十九章，十九章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请大家同声的念。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同声来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，娶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，却行营离开丈夫，回犹大伯利恒，到了父家，在那里住了4个月。她丈夫起来，带着一个仆人2匹驴去见她，用好话劝她回来。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，她不见了那人，便欢欢喜喜地迎接。再看第十五节，大家同声的念。十五节只有一节的圣经，来，他们进入基比亚，要在那里住宿，就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居住。在最后，我们再看22节到26节。
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城中的废徒围住房子，连连叩门，对房主老人说，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，我们要与他交合。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，弟兄们啊，不要这样作恶，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，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。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并有这人的妾，我将他们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玷辱他们，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。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，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，他们便与他交合，终夜领入他，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，就扑倒在地，直到天亮。
我们已经今天就要有一半，有一半。那么我刚才所念的好几处圣经，其中有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六章，那么里面都是一个又字，又字，这个又字就讲到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那么又讲到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那么这是在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六章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主要的经文呢，是在第十九章跟第十二章。这个第十九章讲到他们可怕的罪， 可怕的。那么可以说这是道德上面的败落。到第十二章呢，讲到他们兄弟的征战，这是今天晚上我主要的一个纲要。一个是讲到道德的败坏，一个是讲到这个兄弟的一个征战。那么在第十二章的地方讲到这个他们兄弟的征战，那么那个地方呢，就提到这个耶夫他跟哪一种人征战。第十二章讲到跟哪一种人征战，以巴连，以巴连。那么以巴连他耶夫他打胜仗出来吵的时候，以后呢，这个耶夫他就不容他们，以后就打起来。那么这一件事情也曾经发生过，以巴连在谁的身上曾经发生过一次？基甸，大家应该前几天我看发生在这个基甸的身上，但是发生在基甸的身上，因为基甸容他，所以这件事情就过去。可是那一天这个耶夫他打胜仗回来，他又出来吵，以后耶夫他不容，以后这个战争就打起来。那一次以巴连人一共被杀了42000人，这是在十二章。那么到了在19章呢，那就很严重了，很严重。那么你看这个又子，犹太人又作恶，那么又作恶，神又刑罚他们，又作恶，他们就呼求神又拯救了以后又忘了，他们又作恶，作恶以后神又刑罚，又刑罚呢，他们呢又向神呼求，那么神又拯救，那么他们又忘了，他们又作恶，作恶神又刑罚，那么神呢刑罚他们呼求，神又拯救，他们又忘。人呢都是在这种情况的里面，在这种情况里面。但是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事，人的败坏并不能够拦阻神的计划，神的计划他照样一定要完成，一定要完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能够让他的百姓这种光景一直延续下去。那么昨天晚上我给弟兄姐妹看见三种的败落，第一种从底波拉去看，那个时候是看一般人的败落，第二种呢，我是给各位从基甸去看，看领袖的败落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我是从利未人去看，看祭司的败落。那么昨天晚上呢，我就看见有三种的一个败落。那么这个败落的情形我摆出来，光景摆出来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要给各位看见败落的结局有两种结局，一个结局就是道德就败坏了，一个结局就是内部就征战，就是两种结局。那么你看第一件事关于这个道德的败坏，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什么呢？那个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背景可以这样讲，这个米迦的家里用银子是造了一个偶像，以后呢他这一个利未人就到他家里去做祭司，米迦造一个偶像，这是离开真理，利未人到这个偶像的地方去做祭司，这也离开真理。那么你看今天一种情形呢，就是说不但一般人离开真理，连这个传道人也离开真理。那么也就是说神的真理在一般人的身上没有果效，神的真理呢甚至在一般做工的人身上也没有果效，这是背景。这个背景就是说神的真理就是不论是在老百姓，不论是在为主做工的，一切都没有果效，这是那个时候的光景。那么不但是这个光景，而且那个时候你看这个祭司他的妾是因为淫乱离开了他，他那一天早晨起来就备了驴，就带了仆人，就准备要把他的妾去领回来。因为利未人的妾因为淫乱离开他，他现在要把他接回来。这个要把他接回来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就说这个利未人呢，他不反对罪恶，不但不反对罪恶，而且呢他姑息罪恶。因为他不反对罪恶，因为他的妾淫乱离开，结果他要找回来，这是不反对罪恶，而且姑息罪恶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利未人他罪恶也不反对，对罪恶也姑息呢？我讲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那是他的妾，可见这个利未祭司他有妻也有妾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有罪，他怎么能够去反对罪？怎么
能给这么犯罪罪，就说这个祭司都败坏，这个民众怎么能够不败坏？连一个为主做工的都败坏，一般人怎么能够不败坏？这个是那个时候的背景，背景。那么那个时候什么背景呢？这个利未人到了那一个城去，要把他的家眷、把他的妾接回来，但是到了那一个城，圣经里面说没有人接待，没有人接待。我们知道犹太人的风俗，接待远客，这是他们的规矩。接待远客，这是他们认为是一种福气。那么，尤其是对祭司，他们更加应当接待；对祭司呢，他们更加应当敬重。但是，利未人、祭司到那里去，他们不接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对利未人、对祭司不敬重。敬重，为什么对他不敬重呢？因为像这样的祭司有什么可以敬重？好像我最近去菲律宾，菲律宾的海关虽然有很多的可以讲法，可是对传道人很客气，但是现在对传道人不大客气，不大客气。那么我就问他们，从前他们你告诉他我是一个传道人，他就招手叫你走，连行李看都不看。那么现在的不一样，现在对传道人就没有那么客气。为什么没有那么客气呢？因为他们发现一般人走失，传道人也走失，传道人也走失。他们认为天下乌鸦都是一样黑的，都是一样的，人坏但是传道也坏，所以他们不大敬重，不大敬重。那么你看这个是这几个光景，是那个时代的背景，那个时代的背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天国的宪法里面，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我们读到什么呢？你们是光，你们是盐。不是要你做光，不是要你做盐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是光；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是盐。那么光的功用是什么？光的功用去驱除黑暗。盐的功用是什么？盐的功用是防备腐化，防备腐化。所以神的儿女今天对这个世界一种功用就是驱除黑暗，一种功用就是防备腐化，防备腐化。那么现在如果神的儿女他自己也黑暗，他怎么能够去驱除黑暗？如果自己呢也腐化，他怎么能够去防备腐化？怎么能够去防备腐化？那么那个时候这个道德就堕落了。道德为什么堕落呢？因为神的儿女在那个世代里面发不起作用，因为发不起作用，所以道德就堕落，整个社会这个道德堕落。那个土匪就在围这个房子，围房子，他就要求那个老人把那个人带出来，让他们交合，交合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在创世纪里面曾经发生过一次，那是发生在哪一个城？这种事，他们土匪来围，就告诉那个女老人把那个人交出来，任他们所为。这种事在创世纪里面发生过一次，这是在哪一本哪一个城里面发生过？索多玛，是索多玛发生。但是在索多玛城发生这个事，这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那个时候的神有没有跑出来干涉？在索多玛发生这件事，那个时候神有没有跑出来干涉？有。怎么样跑出来干涉呢？就叫他们呢眼不糊涂，就摸不着门路，跑出来干涉。那么既然那个时候发生在索多玛，神那个时候发出来干涉，不让这种邪恶能够这样招彰，那么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，为什么那个时候干涉？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干涉？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许可他们做这种恶？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让他们做这种恶呢？为什么？我想有两个解释。一个解释是什么呢？一个解释呢，就是神的做事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根据人的祷告。好像说神曾经把亚述国186,000的大军都灭了，因为他包围西西家，那么一个晚上就把他们杀光。那么神这样做 这是根据以赛亚的祷告，因为以赛亚看见这种光景，国真要破了，这个要亡了，就叫人去叫以赛亚出来扬声为圣余的名祷告。由以赛亚就祷告，那一个晚上神就在亚述国军队里面就把他们杀光。所以神的工作是根据人的祷告。再有那个时候索多玛有罗德的一家，神要救罗德的一家，这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祷告。因为神跑去告诉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在神的面前，如果那一个城有50个义人你灭吗？他说我不灭。以后他求神，如果有40个的他说我也不灭，如果有30个的我也不灭。所以这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那一次在索多玛神伸手出来拦阻。那么今天在这个地方神没有伸手出来拦阻，为什么没有伸手出来拦阻呢？以赛亚书64章说无人求告你，没有人祷告。怎么样没有人祷告呢？因为这个时候人都把神都忘了，这个心灵里面都没有神了，都没有神。这是一个缘故。还有一个缘故呢，祭司他犯罪，犯罪。你看以巴连人亲近偶像就任凭他们，任凭吗？现在一个祭司离开真理，一个祭司没有真理，一个祭司离开真理又没有真理，又把自己陷落在罪的里面，以至于他不敢反对罪，以至于他不得不姑息罪，以后神就任凭他，就让他去。那么那个时候道德到什么地步呢？他是交出来让他们交合，这是同性恋。你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，他们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。男人也是如此，男人也是。什么叫做顺性呢？男当有女，那个女的是妻，这是顺性。什么叫做顺性呢？女当有男，男的是丈夫，这叫做顺性。什么叫做逆性？男有女，那个女的不是妻子，女有男，那个男的不是丈夫，那就叫做逆性，那就叫做逆性。所以在保罗写罗马书，人已经把男女的关系已经随便到一个极点，就是把顺性变成逆性，就是说男女的关系呢已经随便到好像喝水一样的。尤其是今天避孕药那么普遍，那么避孕药那么普遍，男女的关系就更随便。为什么更随便？因为反正没有后果，反正也不必负责任。但是道德不是到这个地步，道德到什么地步呢？道德到一个地步，男跟男行羞耻的事，这是同性恋。英国国会议员被查出来犯这个罪，美国大学的教授被查出来犯这个罪，一个国会议员这是有地位，一个大学的教授这是有学问。所以不管是有地位他犯这个罪，不管是有学问也犯这个罪，也堕落到这种罪的里面。所以你看罪道德堕落到可怕到这个极点，可怕到这个光景。以后啊他们围坐那个房子的时候，那个老人出来，出来做什么呢？出来阻止，他说不要这样做，我把我的女儿拿出来交给你们，任你们所欲为，任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这个老人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个老人他知道没有办法叫他们不犯罪，只希望说什么呢？只希望说盼望他们不犯这个严重的罪，没有办法叫他们不犯罪，只有希望说盼望他们不犯这种无耻的罪，犯这种跟狗一样的罪，只有这么一个希望。所以以后他们就把那个女人交出来，那个妾交出来，交出来他们就凌落她一直到天亮，那么凌落她一直到死。你在这一件事看见什么呢？这个妾被交出去以后，他们凌落她一直到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夫人死在自己的罪上，死在自己的罪上。所以我们看一定要从罪里面出来，如果不从罪里面出来，有一天这个罪要追上人， 追上人，有一天他吃自己罪所结的果子。所以罪不能够消信的。你在亚干的时代，那个约书亚的时代，他把耶利哥打破了，又去打矮城，在矮城打败了，打败了以后约书亚去问神是谁呢，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去了当面巫。神没有把亚干的名字拿出来，为什么神没有把亚干的名字拿出来呢？因为神要给亚干一个回转的机会。但是亚干他以为可以消信，怎么样消信呢？你们中间有人，这个人以色列百姓有千千万万，以色列百姓有这么众多，他怎么会知道是我呢？以后神就叫约书亚去自抽签。为什么叫他去抽签？这是给亚当机会，开始把十二个支派犹大支派抽出来。因为亚干是属于犹大支派，为什么没有直接把他抽出来？因为神给他机会。但是亚干至终他不肯回转，他不肯悔改，以后就把他抽出来，叫人带到雅各谷用石头打死他。所以我们从这件事看见，灵性一败落，社会的道德就更严重。为什么更严重？因为神的儿女是光是盐，结果光也没有盐也没有，所以社会就更黑暗，社会就更腐化。所以社会的黑暗，社会的腐化跟神的儿女是有关系，不是没有关系。因为神明说你们做光跟做盐。我在一个地方叫 Fort Worth， 达的是一个旁边，那个地方不能够有酒吧间，那个 地方不能够有舞场跳舞场，那个地方也不能够有赌场，有 不能够有这些东西。那么美国你知道法律是很自由的，如果有人来说那个地方不准开赌场，那个地方呢不肯有酒吧间，他们可以从法律来去诉讼的，但是没有人诉讼。为什么没有人诉讼呢？因为那是一个城，那是一个都市，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原来很简单，因为那个地方光太多，盐太多，基督徒太多，所以在那里你不能够有赌场，你在那里你不能够有酒吧间，你跟一个都市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在那里真正的做光，基督徒里真正的做盐。你如果在那一个地方开赌场，赌场没有人去；你在那一个地方开舞厅，舞厅没有人去；你在那一个地方看电影戏院，电影戏院没有人去。因为基督徒他真正的做光，真正的做盐，所以社会没有黑暗的一面，所以社会就没有腐化的一面。那么为什么缘故那个时候罪恶到这么严重呢？因为灵性败落，灵性败落，败落到一种地步，不但是一般人败落，连祭司也败落，不但是一般信徒败落，连做工的人也败落。所以灵性到这么一个地步，那个时候的光景。第二种情形是什么呢？内部征战，内部征战。你看耶夫他跟以巴连征战这一件事，曾经发生在基甸的时代。基甸那个时候有三万人准备要去打两千人，三万两千要去打米甸人，三万两千的打米甸人，神说太多，以后呢他说你告诉他们惧怕的叫他回去，以后基甸就出来一呼，惧怕的通通回去，以后就两万两千回去，还剩下一万。神说又是太多，太多怎么办呢？他说我指示你，你叫他们去喝水，如果那一个呢用手捧水用石头钳叫他站在一边，如果那一个呢他呢这个跪下去在漆里面大喝特喝的，你就让他站在一边。结果有多少人大喝特喝呢？有9700个，以后就叫9700个回去。那么有几种人回去呢？一种人是惧怕的，一种人呢是什么呢？我们惯且把它解释作不警醒的，不警醒。但是一个人如果不看自己的软弱，他就会去责怪在别人的身上。这些以巴连人为什么没有参加征战？也许是因为惧怕。为什么没有参加征战？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警醒，所以他们没有参加征战。但是人如果不看自己的软弱，他就会去怪别人。 冠冕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出来怪基甸，也出来怪这个耶夫他拉，怪耶夫。但是当基甸那个时候他们出来争吵，基甸谦卑，所以这个吵架吵不起来，吵不起来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又来跟耶夫他争吵，耶夫他就不一样，基甸谦卑，耶夫他不像基甸那么谦卑，这个基甸能够容忍，耶夫他不像基甸能够容忍。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这个兄弟就战争起来，兄弟打起来，四个支派就看见本来是一体，结果这个四个支派的一体现在就造成了伤害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我要讲这个合一是很重要，合一不应当伤害，不应当合一不应当伤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他祷告神啊，求你赐他们合为一，好像我们合而为一，这是耶稣在约翰第十七章。还有呢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讲到求圣灵呢能够保守这合而为一，他们圣灵能够把合而为一能够把它保守，可见的合而为一是耶稣的愿望，耶稣的祷告，合而为一也是保罗的祷告，保罗的一个愿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合而为一这件事很要紧。今天需要两个东西，一个东西就是需要力量，今天又需要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见证，一个是需要力量，一个是需要见证。那么这个力量哪里来？这个见证哪里来呢？力量哪里来？见证哪里来？生命记三十二章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你去追赶只追赶一千人，如果两个人去追赶你追赶一万人，你一个人追赶是一千人，两个人追赶应当是两千人。为什么两个人追赶变成一万人呢？变成可见的说，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大，而且大了五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人就是讲合一，讲合一，可见我们人一合一，这个力量就膨胀，这个力量就很大。为什么合一这个力量很大呢？因为你两个人或者三个人，你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中间，所以两个人合一呢，主就在我们中间，因为主在我们中间，所以力量自然就很大。好像参孙，神的力量在他身上，他用一个骨头就可以杀一千个人，这是力量，是神的力量。到了神离开他，他就跟一般人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。所以神在那里，那里就有力量，神不在那里，那里就没有力量。那么怎么样神能够在那里呢？你合一，你同心合一，你就有神同在，有神同在你就有力量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力量我们所需要的，大卫王讲到能够冲过敌军，大卫王讲到能够跳过墙垣，跳过墙垣，那么能够冲过敌军，能够跳过墙垣，这就是力量。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，有很多的墙你冲不过，冲不过，有很多的这个关你也跳不过，没有办法跳过。为什么缘故呢？你看今天好像工业的社会，我们在工业的社会大家都很忙，工业社会的这个欲望就越来越大，就越来越大，工业社会有活就越来越多，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那你单就想晚上来讲，一场的电视跟一场的聚会，哪一个强哪一个弱，你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出来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工业社会的里面，你真是要有一个力量来把它冲破，把它冲破。冲破什么呢？能够胜过这个物质跟社会一切的诱惑，你没有力量你就没有办法能把它冲过。再有我们今天人呢越来越紧张，因为越来越紧张了就压力就越来越大，因为压力大了所以动辄就冲突。像在美国常常听见这个家庭的夫妇在吵架，常常听见那个家庭的夫妇办离婚， 不是美国人，中国人也是如此的。不是这个家庭吵架，就是那个家庭离婚。那么他们在国内，这种事情比较少，这种离婚的案子不会太多。为什么会到美国去会这么多呢？因为那里的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什么压力很大呢？你一个人工程师，你在一个工厂的里面，那一个主管拿给你一个东西，叫你什么时候把它设计出来，时间越到你就越紧张，时间越到你就越紧张，这是一个压力。还有什么压力呢？眼睛所看见都是还其账的。什么叫还其账呢？好像买一个汽车，这个汽车做几年还，那么结果呢，每一个都在越还，眼睛所看见都是这一些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压力，也是，这也是一个压力。那么因为这个压力大呢，压到人的脾气都不好，因为压到脾气不好呢，所以夫妇呢彼此动辄他们就有口角，彼此动辄呢他们就冲突，就冲。那么在今天的社会也是如此的，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，因为人的脾气不好，所以动不动呢就冲突，动不动呢就有问题发生。你怎么能够胜得过这一种难处？能够胜，现在传福音很难。为什么传福音很难呢？因为人的时间在社会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，人的精神在社会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。你要他来听福音，他觉得他时间不够；你要他来听福音，他觉得他精神也不够，精神。所以现在教会的里面很少敢举行传福音的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传福音的很难。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有力量才能够胜过，你没有力量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胜过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力量，另外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见证，需要见证。耶稣基督讲一件事，他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人家就看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，看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。怎么样看出是门徒呢？并不是说他抱着一本圣经人看出是门徒，也并不是说他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人看出一个门徒。怎么样看出门徒呢？因为彼此相爱，人呢就看出他们是主的门徒，认出他的门徒。所以相爱是什么？相爱是一个见证，相爱就是合一，就是合一。这个合一就是一种见，合一就是一种见证。现在这个社会集体的需要叫我们把这个见证摆出去。为什么这么需要呢？因为今天这个社会是吵吵闹闹，这个社会呢我们看见都是乡村乡谣，都是你争我夺。今天这个社会分彼此，今天这个社会讲派系，今天这个社会呢很难能够看见和睦相处，和睦相处。那么教会如果教会合一，教会相爱，能够相和睦相处，能够相亲相爱，能够这一个彼此关怀，能够不分彼此，不讲派系，而且呢这种见证摆出来，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。但是合一的问题，合一不是联合，不是联合，因为合一是里面，是生命造成的，是这个联合是外面，联合是在一个目标底下促成的，不是合一是里面生命造成，跟联合在一个目标底下的去促成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完全是不一样。因为合一是什么呢？合一是有防围的，合一不是没有防围的。尼西米回去建造圣殿，他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呢，有一种人来找他，要给他们喝酒，给他们喝酒。这就是基善，就参巴拉跟多比亚，就来要求尼西米要参与这个建成的工作。但很奇怪，尼西米拒绝，尼西米并没有接受，没有。那么为什么尼西米拒绝，尼西米没有接受呢？因为你多一些人就多一些力量，你多一些人呢，你就多一工作，能够多减少一些时间。为什么尼西米拒绝呢？是不是尼西米 这一个孤帮助赏，是不是尼西米呢？他自尊自大，我们知道不是他自尊自大。那么既然他不自尊自大，为什么缘故他把他们拒绝呢？人家好心好意要给他连在一起，好心好意要把一份的力量贡献在那里，这个他把他踢出去，把他拒绝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黑衣是有防围的，这个黑衣并不是没有防围，这个防围是用什么做防围？这是用真理做防围的。但是你从圣经看，主讲黑衣，但是主不讲混合，不讲混合。所以他在世界的时候，他一直到提到一件事，他说你一件衣服你不要用两个料，你一个篮你不要用两种牲口，你一个田你不能够用两种种子，因为他不讲究混合，不讲究混合。他讲究什么呢？你越纯就越有价值，越纯你的价值就越大。所以黑衣是很要紧，因为黑衣才有见证，黑衣才有力量。但是这个黑衣不是混合，不是混合，这个黑衣呢应当单纯，这个黑衣有防围，不是没有防围，不是没有防围。那么撒旦现在他要破坏这个黑衣，破坏，因为黑衣既然这么重要，因为一黑衣力量就出来了，一黑衣的这个见证就出来了，所以撒旦呢就破坏这个黑衣，叫你不会有力量，也叫你没有见证。撒旦怎么破坏呢？你要有据点，这个撒旦才会破坏，你没有据点，撒旦就不能破坏。好像这个早在法国有一个神枪手叫哈德皮尔，普法战争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国家又有一个战争，有一个战争呢，他就拿着他的枪呢，为着爱国就搭上征程。有一天呢，守在一个阵地，守在一个桥头的时候呢，在那里有一个司令呢，就向他发一个命令，叫他把炮瞄准桥头旁边的一个房子。那么这个哈勒皮尔呢，他呢一听见这个命令，军令如山，没有办法，就把这个炮呢就瞄准那个桥头的房子。以后那个军司令呢就下一个命令叫他开炮，他就开炮，就把那个房子一轰，就把它打毁了。他打得很准，打得很好，到完了以后就抱着这个炮就大声哀哭。有那个司令很奇怪，他说你这一炮打得很准，你这一炮打得很好，你为什么哀哭呢？他说因为那是我的家，因为那是我晚年准备要养老的所在，那是他的房子，那是他晚年要养老的所在。但是那个司令只有安慰他，他说那个是一个敌人的雕头堡，那个是一个敌人的一个据点，如果你没有轰掉他，他就可以用那个据点来对我们攻击，用那个据点能够对我们进攻，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据点攻掉了，叫敌人没有掩护的所在。所以敌人要攻一定要找到掩护的所在，如果没有找到掩护的所在，敌人就莫可奈何。照样魔鬼破坏黑衣，他一定要找到可以工作的所在，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的所在，他就没有办法破坏这个黑衣。那么魔鬼利用什么呢？我讲第一个就是误会，就是误会。从前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进迦南有两个支派办，这个流便加德还有半个支派，他们就留在这个约旦河的那一边。有九个支派办呢，他们就过到约旦河的那一边。所以呢，这四个支派有两个支派办在这一边，有九个支派办就在那一边。有一天呢，那一边九个支派办就听了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两个支派办他们在河的那一边造一个祭坛，造一个祭坛。以后呢，他们马上就兴师问罪，就准备呢要来去追讨他们这一件事。那么这个军队就来了，眼睛看见弟兄就要打仗了，眼睛看见呢兄弟的四个支派马上要骨肉相残了，相残。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那两个支派办就赶紧起来解释，怎么样解释？他说我们今天呢，我们造这样一个坛有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一代我们知道坛是在那里，但是我们底下那一代就不知道， 我们为着我们底下的那一代免责忘了耶和华，离弃耶和华，所以我们造这样一个坛呢，叫他们敬拜耶和华，叫他们记得耶和华，那么误会就没有了，误会就解除了，就免得呢这个骨肉就相残，这个一场的误会就这样就消失了。那么你看，魔鬼在一个教会里面来去制造这个纷争，来去破坏这个合一，误会是他的一个据点。人怎么会误会呢？大概原因是这样，把自己看为太重要才会去误会别人。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看为太重要，他不会误会别人。好像说我们呢热情在对人，但是人冷淡在对我，我这样热情对他，他这么冷淡对我，冷淡对我，但我就误会，怎样误会，我就以为他被他藐视了，我就以为被他欺落了，欺落，但是没有想到为什么他这么冷淡对我呢？因为他近来身体不好，他的精神体力不够来对你应付，对应付。但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我们不舍得被人家藐视，我们不舍得被人家欺落，所以才有误会。如果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不会把人误会。这是一个例子。再有一个例子，我进来的环境不好，环境不好，进来的环境不好，我们去做礼拜，我们从礼拜堂出去的时候，那个传道人按照立场就去送客，但是这个传道人有时候呢，因为礼拜堂的人几十几百，进出这么多这么重，所以他有时候顾到他，他就不会顾到你，他没有顾到你的时候，你要出去了，你就当作笑脸，你就当作很热情，你要跟这个传道人打招呼，没有想到那个传道人跟那一个人正在谈话，他就没有注意到你的招呼，你心里面就觉得我进来环境不好，所以被他看不起了，被他看，给他看不起。那么结果这个误会，为什么人会误会呢？都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，所以被人家冷淡一下我们受不了，被人家的藐视一下我们也吃不消，都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所以才有这个误会。说误会在哪里产生呢？误会就是人有自己才有误会，没有自己就没有什么叫做误会。所以魔鬼他要制造破坏合一，就借着人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误会他才能制造，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制造。第二，怎么能够制造破坏合一呢？肉体，以巴连人来给他争吵，这是肉体，肉体。但是我们看见耶夫他不容让他们，这也是肉体，也是肉体。从前基甸的时代，以巴连给他们争吵是肉体，但是基甸容让没有肉体，因为肉体碰不到肉体，所以碰不出什么，碰不出什么。好像说你一个铜板，你碰见一个铜板以后就有腾的一个声音可以出来，如果一个铜板你碰在我的肉上，铜板碰不到铜板，它没有声音出来的，没有声音出来。那么照样你肉体碰不到肉体，你问题不会发生的，你肉体碰到肉体的，所以问题就发生了，问题的就借着这样就发生出来，所以肉体，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战争就爆发了。因为以巴连是肉体，耶夫他也是肉体，肉体去碰到肉体的，所以问题就这样产生，问题就这样产生。所以我们看肉体是给魔鬼给制造破坏合一的地方。第三，什么可以被魔鬼制破坏合一呢？就是分彼此。耶夫他就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，我跟我的民跟亚门人征战，征战，我招你来你不来，我跟你，我招你来你不来，你不来，这个怎么样呢？我们跟你们就是分我们跟分你们，把我们跟你们的分得很清楚，我们跟你们的就分得很详细。你看在一个教会里面应当都是我们，不应当呢有我们也有你们，有我们也有你们，因为身体是一个，
你外面虽然有很多不同，好像说你眼睛跟嘴巴不同，虽然眼跟嘴巴是不同的，但是里面是相同的，因为一个系统是相同的。怎么样一个系统呢？因为就是在共同在完成脑的使命，共同完成这个脑的命令，是相同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看见怎么样呢？我们跟你们很容易引起不愉快，容易不教会跟教会之间也是一样的，你地方不同，你名称不同，你这个带领者也不同，你这个组织也不同，组织也不同。虽然说地方不同，虽然说名称不同，虽然说组织不同，虽然说带领者不同，但是弟兄姐妹里面是相同的，里面的主是相同的，里面运行的圣灵也是相同的，这里面是相同的。因为同有一个生命，因为同样一位主，同样的一个圣灵，这是一个相同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个教会里面，它应当是合一，应当是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也应当是合一，也应当合一。但是今天不是这样，今天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同一个教会看见的时候很亲热，变一个教会看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好像路人，好像就不认识，好像不认识，因为不同教会就冷淡，就不认识。这是给魔鬼来去制造破坏合一，制造这个不合一，分我们跟分你们，被魔鬼会这样一个破，会这样一个破坏。再有一点是什么呢？言语，言语和给魔鬼来去制造破坏合一。他们跟以巴连征战，就把守在这个河渡口。把守在渡口呢，就不容以巴连过去。如果因为以巴连人也好，你以色列人也好，你都是犹太人，你怎么能够知道他是犹太人还是不是犹太人呢？怎么犹太人？所以他们用一个办法，就问他：“你是以巴连人不是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那么好，请你说示波列，示波列。那么如果他说西波列，把柿子说西子，这个谣音不准，就把他杀了。因为以巴连人把这个柿跟西的这两个字的发的不准，好像说潮州跟福建潮州人呢，边是说边，好像你问他你是哪里人，他说我是福建人，那么请你把边说一遍，他说边边，你就知道他是潮州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边他是说边，说边。那么我们看言语也会制造这个不合一。为什么说言语会制造不合，会言语会制造不合一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常常在言语的上面呢发生很多的难处。怎么样很多的难处呢？喜欢批评论断，评论的批评论断呢，就是觉得我是比你强，觉得比你，你看人怎么能够吃得消，让你说你觉得比我强。这个觉得比你强，就把人的变低地位，就把它变低，就审判别人，结果去制造分裂，这个也是制造分裂。还有言语怎么会制造分裂呢？就是拨弄是非，就会制造分裂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兵在一个军队的里面，他20年他没有开口，没有开口。有一天半夜过了12点钟，突然间起来了，他就讲话。那么在20年的里面，他在那个军队的里面做伙夫兵，那么20年大家就知道他是哑巴。突然间有一天听到他的讲话了，就把整个兵营的里面就轰起来了。以后呢，他们就逮捕，以后就审问，漏夜就审问，因为他们怀疑他一定有什么奸细，一定有什么秘密。这个不对，他就把这个苦衷讲出来。他说：“我是立志20年不讲话。为什么立志20年不讲话？因为我讲话，我就造成了家破人亡。怎么造成家破人亡？因为他一家只有3个兄弟，一家只有3个兄弟呢。这3个兄弟呢， 他是最小的，因为最小的，所以大的跟第二的管他比较严，所以他对大的也没有好感，对二的也没有好感，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，所以大跟二的就把父亲的责任担当，所以就管他，管了，因为他大哥过去，大过去，大哥过去呢，这个家庭的一个做主人呢，就是这个二哥。那个，所以这个二哥就把这个家庭的责任就担负起来了。有一天呢，在一个茶馆的里面，有人呢就在称赞他的二哥，说你的二哥实在好，自从你大哥过去了以后，你看他真是一个兄弟骨肉的感情，能够竟然对你的大嫂这样的体贴到无微不至，真是尽这个小叔的一个责任。那么人家在他的面前这样称赞他的叔叔，他的二哥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因为对他的这个二哥不满，他就哼，他对我大嫂好，你想他没有原因吗？只有这么一句话，没有第三句话。结果呢，虽然没有讲下去，但是人已经开始在那里狐疑，哼，他对人大嫂好，难道没有原因吗？所以人家就是想原因，想什么原因呢？一定说这个二哥跟他的大嫂一定有什么毁坏的关系，一定有什么暗中的私通，不然的话这个小叔怎么会讲出那种话呢？所以一口就传一口，一言就传一言，以后呢就弄到街市上面呢，就是这样的谣言的一大堆。这个大嫂呢就这么有脸见人，他就跳井自杀。这个二哥呢就这个对不起他的大哥，就用枪在他额上打死自己，打死自己。那么你看，只有这么一句话，就伤了两条的人命，就叫这个家庭也破了，就叫这个人也亡了。所以这一个伙夫兵呢，他以后他去当兵，他就立个心愿，从此不开口，二十年不开口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，什么能够给魔鬼的制造破坏和意呢？言语，言语，魔鬼可以利用误会，魔鬼可以利用肉体。魔鬼可以利用分彼此，魔鬼可以利用这个闲言闲语，闲言烂言烂语，搬弄是非，批评论断，这种言语来去在教会的里面破坏合一，把合一就破坏。那么我们看结果，以巴莲跟耶夫他打仗那一天，在圣经里面看，以巴莲被杀了42000人，所以魔鬼破坏这个黑衣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叫你彼此抵消，叫你彼此，叫你彼此抵消。那么那一天打仗，以巴莲被杀掉42000人，我想耶夫他不可能一个人也不伤，既然把以巴莲杀了那么多，耶夫他的军队不可能呢，他一个人也不伤，一个人也不死，这不可能的。喂，那么这不可能，这个损失是谁的损失呢？这个损失是以色列的百的损失，这个损失12个支派的损失。照样教会和一破坏，我们就看见彼此抵消，这个彼此抵消，损失是谁的损失呢？损失是神家的损失，损失是神的损失。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就看见了灵性不能败落，如果灵性一败落呢，一个光景就是社会的道德就败落。灵性不能败落，如果灵性不败落呢，这个教会呢，这个黑衣也就败落，也受到伤害。所以灵性的败落就引起这两个，一个是对社会有这样的影响，一个是对教会有这样的影响。所以灵性不能败落，那个时候他们败落，怎么样败落呢？就是灵性败落。灵性败落的不但是一般人败落，连立位人也败落，连这个祭司也败落。因为这样败落的缘故呢，所以社会就更暗下去了，社会就更腐化下去了。那么教会呢，里面的问题就更大了，里面的问题就更难了。所以灵性一败落，它就会造成这两种的一个光景。那么合一受到破坏，你就看见了彼此抵消了。以巴莲死了那么多，耶夫他也不能没有死，两边都抵消了。这个抵消了就12个支派的损失，就是以色列的损失。今天也是一样， 基督教会今天因为真理的缘故，不是因为真理，如果因为真理那没有话说，因为亮光的缘故，亮光缘故，我们在那里争。今天的基督教会因为名称不同的缘故，我们在那里分，在那里就在那里分。所以用亮光来争，用这个会别名不同，我们在那里分，所以就把这个合一破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合一是很要紧，如果没有合一一定没有力量，如果没有合一一定是没有力量。但是合一是有防卫的，怎么有防卫呢？你看摩西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吩咐他的军队，你们把刀拿出来杀你的弟兄，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章，把刀拿出来杀自己的弟兄，这简直是制造什么？制造混乱，这简直是破坏合一。为什么摩西这样做呢？他说你杀你的弟兄，去杀，杀你的弟兄。为什么他这样，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因为以色列百姓里面已经违反真理，以色列百姓因为已经抵触真理。为什么违反真理？为什么抵触真理呢？因为他们拜偶像，因为他们拜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公会议了以后再喊我们浪子归家，浪子归家，用着约翰福音书17章在喊着应当合而为一，天主教跟基督教应当合而为一，在真理上是没有错的，真理上没有错的。今天问题在哪里呢？今天问题呢，就是拜偶像与跟不拜偶像怎么能够连在一块，怎么能够合在一块。所以你看摩西下来的时候杀你的弟兄，为什么杀你的弟兄？因为他已经离开了真理，离开了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合一是对的，合一是对的，但是合一要有防卫。合一呢，不是联合，联合是在一个目标的底下促成，合一呢是在里面的生命来去促成，一个目标底下促成，外面促成，跟里面的生命连成就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在台湾就有一个危机，有危机。这个危机是一个什么危机呢？这个危机就在一个大目标的底下的就变成杂会，杂会。人呢对这个金真理呢就越来越看不重要，真对真理呢就越来越藐视，越来越把真理摆在一边。我们只管什么？我们只管工作，我们不管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兄弟赞成合一，合一在生命里面合一，但是我兄弟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激烈的一个主张，要有防卫，要有防卫，不能够没有防卫。